又一次退到海边去。那么这一次退到海边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教训上起了个很大的急转弯，很大的变化。本来主耶稣的教训都是明讲，从现在开始主耶稣讲的话都是用比喻来讲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国度的奥秘只让门徒知道，不让他们知道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些启示特别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些婴孩。所以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开始，你就有了什么？就有了那个国度的比喻，那么也就是国度的奥秘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在公开的场合讲比喻，然后当门徒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，门徒们就明白那个比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新约里面的比喻、旧约的比喻，每一个做主门徒都应该明白，因为只有对世人他才有比喻。所以所有对于比喻的解释我们都应该明白，因此那些圣经里面的比喻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弄复杂，越简单越好，越能够叫我们明白那些比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转弯。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开始用什么？开始用比喻来讲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有了奥秘，现在只有谁能够懂呢？只有门徒，因为他们在婴孩，所以他们能够懂得这些启示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讲到启示，就是把那个奥秘，隐藏的奥秘指给门徒看。所以主对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。我们的主终于把一些的谜，宇宙的谜，天国的谜为我们解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门徒是何等幸福的，外邦人不懂的，这个世界不懂的，他们能够懂的。所以我们的主乃是把历史历代所有隐藏的奥秘从来没有人知道的，现在门徒们知道。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，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。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宇宙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是圣经，是主的话把宇宙的谜为我们解开。我们是何等何等的幸福。所以在基督学校里面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慢慢的我们的主就把一个谜一个谜为我们解开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一段经历很丰富的，我们特别要讲这么一段，我们叫特别，你这个背景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这是一面的故事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从表面上来看，我们的主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果效，好像那个门越来越多，关的越来越多，然后呢弟兄姊妹，那个情绪越来越不行，好像越来越不行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？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我的门徒的话，你如果关心我们的老师，如果你关心我们的主，你一定关心我们主的利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看看，因为刚好过节，所以呢很多人到哪里去过节呢？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过节，然后他们经过那个地方，经过旷野，所以人山人海，他们就往耶路撒冷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主就一面医治他们，然后一面主就讲道给他们听。然后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天色晚了，然后门徒说把他们打发走吧，主说不，你们给他们吃。然后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就为这些门徒们摆，就为这些以色列的新一代来摆设宴席。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行这个神迹，而这个神迹四福音都记载，因为在这里我们的主要让全世界明白，要让以色列明白，他就是天上的灵。当初以色列人经过旷野，神怎么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？现在他们同样经过旷野，同样因为神把宴席为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。所以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知道在犹太人摆设宴席的时候，当他们把宴席散的时候，那些所有的佣人都要把零碎带收着带走。所以你看见十二个门徒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带过十二个篮，但他们结果都带着十二篮零碎，他们就走了。那你知道这个十二篮零碎和十二篮呢？我们以为是到那个菜场去买菜的菜篮，不是， 你知道原来十二篮那个篮呢，乃是犹太人他们的旅行包。他们这个旅行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吃东西和别人不一样，他们睡不能和睡别人同样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一定把稻草放在他们的旅行包里面，然后一定把那些吃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和外邦人吃东西不一样，所以当他们旅行的时候，很多的吃的东西，然后很多什么，很多稻草啊什么。所以记得那个篮子啊，比每一个人都高都大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十二篮的零碎，并不是我们到东门菜场买菜那个菜篮，那这个十二篮太少了。这个太，你太小看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，你摆在一个篮子里面都摆不动，就都坦荡荡，都填不满的。但是现在经过五个饼两条，就五千人吃饱，结果每一个仆人都带着零碎回去，是十二篮大的零碎他们回去。所以这些门徒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？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当他们学习分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得到保证。如果他们没有分出去的话，你看见什么工作，你看他自己都吃不饱。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叫五千个人吃饱这个神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，没有一个神迹像这个神迹一样是门徒参与在里面。其他的神迹门徒们都做闭上观，都在旁边看，都看见我们主在里行了那么多神迹。这一次不同了，现在我们主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主要我们参与他的神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非常稀奇，原来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乃是个神迹。我们手里的资源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但是你要相信，只要经过我们的手，我们的主的祝福就能叫五千人吃。那个秘诀乃是主的祝福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供应人，要帮助人的话，我们要仰望神的祝福。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主祝福的时候，才能叫五千人吃饱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本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如果放在我们手里，我们都吃不饱。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主的手里，放在主的手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止别人吃饱了，我们也吃饱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手中的一点点资源扣在我们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谈论这个事，五个饼两条鱼做不了大事，五个饼两条鱼连你自己都喂不饱，你还抓在手里不放，你还说这是我的，永远是五个饼两条。但如果你把它奉献放在主的手里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交在主的手里，他就能叫五千人吃饱。但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这个饼已经够小了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主又把它拨开，变得更小了。那个鱼呀、啊，我们普通都以为是黄鱼，大黄鱼啊，台上大黄鱼，黄鱼啊，那是我们不认识圣经啊。如果你真的知道，那个时候穷人呢、啊，他们吃的鱼呢，都是盐腌过的小鱼。所以都像沙丁鱼一样小的不得了，很小很小的鱼。所以那个两条鱼啊，你不要拿，每次想到宴席桌上那个最后的那个鱼，那个不是那两条鱼，没有那么好。那个鱼什么，那个鱼就是像一些小不点的鱼，而且那穷人呢、啊、因为太穷了，他不好把整条鱼吃掉，所以只好把它腌在盐黑，你沾一点吃，沾一点吃，这样的舌头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当时的风俗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个饼两条鱼，证明说当时他们手中的资源根本少得不能够再少，他们连这个五个饼两条鱼连自己都吃不饱。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说经过主祝福以后变得更小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结果能叫五千人吃饱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等到神迹发生了以后，现在门徒们发现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就是你看见说，虽然他们做了除法的运算，结果产生了减法的结，乘法的结。你看我们的主是做了除法的运算，把它分开分给人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所得的结果是乘法的结，是个减法的运算，得了加法。他分给那么多的人，但是剩下的比原来的还要多。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神迹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 果今天要让我们这些人来应付五千人需要是没有可能，我们的资源是没有可能应付这世界的需要，所以我们放弃吗？我们不能放弃。你如果根据我们知道那天呢很稀奇，那天呢我们祖先问腓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问腓力？因为腓力是当代当地的人，他地缘很好，那一代他熟得不得了。然后不止如此，而且腓力的算术很好，他一下就算，那脑子像电脑一样。然后告诉我们说，20两银子也不够，所以他算得非常非常的准，一点都不错。如果就说你当时的估算的话，算了吧，不要做这个事，没有这个可能，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事？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如果跟随主，需要有5000人那么大的需要。今天我们手中只有5个饼2条鱼，5000人吃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只有交在主的手里。那感谢主，我们那位行神迹的主就果然叫5000人吃饱。那么感谢主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的功课。那么好，我想门徒们没有一个兴奋，很少有一个兴奋像这个兴奋一样，因为从前呢是看神迹，这一次呢他们呢是在神迹里有份，他们一同有份于神迹，所以他们不是说闭三观，你看他们是分出去，结果你看见了人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门徒们呢，他那个细胞兴奋的力度停不下来，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一定高兴得不得了。你看看我们很少有一个机会啊能够经历这么大的神迹。那不止如此，没有一个人看见这里一个很重大的危机。这个危机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危机就是你祝福所带来的危机。你不成功，你没有群众，没有这个危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这个危机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危机只有我们主看见，门徒没有看见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迹一完了以后，门徒就催主耶稣，就催着门徒上船。那个原因呢，那个语在原文呢是赶着门徒上船。你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主耶稣巴不得门徒快快上船，越上船上得越快越好。如果主耶稣的心是为了群众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懂得心理的，我们的主的懂得群众，没有一个时候现在得了群众更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把一个好像最好的机会把它推掉，他不止自己推掉，他知道门徒受不了，他知道门徒心想这个地方，他知道门徒回味。你试试看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主借着你行了神迹，或者借着你说的话，你那个细胞跳舞到一个地步，你睡不着觉，然后好几天你还在那里回味主怎样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门徒们经过这个5个饼2条鱼，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真是觉得是现在最好的机会。如果你要建立国度的话，现在我们12个人都可以帮你的忙，现在这是最好最好的事。所以你看见门徒们，他们跟随主，他们不是不为主着急，他们会用他们的思想，会用他们的尝试替主设想，替主安排，这是应该最好的机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把他们赶上船去。那么最有趣的一点是在哪里？最有趣的那天晚上啊，他们摇橹甚苦，是逆风的，你懂吧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离开原来得祝福的地方，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要主叫你所去的地方的话，结果什么是顺服？是逆风的。所以你要努力的摇摇摇，你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你才能照着主的意思来做，才能不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想想看，如果他们说我们放弃了，我们何苦呢？我们何必这么辛苦呢？我们让他飘好了，那那天的风一定怎么样，把他带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他们说好了，这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本来想回来，是风把我们送回来的。但是不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一天他们的顺服乃是摇啊再摇，摇啊再摇。为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，神的工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和他工作的结果发生直接的关系。因着我们的主只和父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他似乎放弃了他一生最大最好的机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有没有后悔？没有。因为他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。门徒们为什么摇橹甚苦？因为他们最